启示录第二十一章，请。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分就烧在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十六节，情城市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十二是紫金，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围成的殿。二十二章请的三到五节，请。以后再没有诅咒，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感谢神他宝贵的话语。接下来请我们本会的林玲弟兄为我们证道。林玲弟兄是医生，他与妻子李淑雅在本会聚会与侍奉，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天堂。
弟兄姐妹们早安。
早安。
如果今天有新朋友来的话，我也代表教会再一次的欢迎你们。我先解释一下，我今天的主题是天堂。那几个月之前，我跟舒雅就听说那个我岳父岳母他们要来美国度假，然后带着舒雅的姐姐跟姐夫一起来。那我们知道说他们还没有信主，所以我们已经为了他们祷告超过一年，就每天这样不停的为他们祷告。所以这次听到他们来的时候，我们就很希望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那知道说有人要来我们家住几天的话，当然就是花一些时间打扫准备，然后他们要来的要做的一些事我们也帮他们安排。那因为我们目的是要跟他们传福音，所以我们就把他们这个 schedule 就排在这个跟主日啦、啊、跟可以有传福音的机会为这个中心。 所以当然有带他们去迪士尼乐园啊，然后有去一个其他地方玩，但是就是星期天一定会带他们来教会，然后甚至吃晚餐的时间都会很注意说不要太晚吃，这样子吃完的时候趁他们那个还太不累的时候就可以有时间带他们去赞美，就在家庭里面赞美，然后跟他们传福音。那感谢神，有一天晚上就这样子就开始跟他们传福音，然后苏雅的姐姐跟姐夫就信主了。然后回到台湾以后，在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新约的这个马太福音然后到罗马书这六卷书都念完，然后过一个月之后又在台湾受浸了。所以感谢主，那就在这个就经历到这个让我心里真的是很快乐，比我从医学院毕业还要快乐，比我几年前不知道几年前了，是买新车的时候就当然很兴奋，但是跟那个比的话真的是就是没有办法比啦。那就是从那时候我脑海里面就一直在想天堂这件事情，因为我发现说有家人信主的时候知道说他们永远就在天堂跟我们一起。好，那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神，感谢你今天早上有这个 privilege， 有这个福分来到你面前敬拜你，让我们继续用一个诚虔的心柔软的心来领受你给我们今天的信息。今天分享的是从圣经里面的真理，也就是你的话。你的话跟人的话不一样，是有能力，有能力来改变，有能力医治，有能力拯救。我希望你可以现在在每一个人心中可以动工，让我们可以因为听了你的话，我们的一生就受改变，有得的生活是更丰盛的。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在一个人的书名叫《天堂》，作者 Randy Alcorn 就讲了一个故事。假如你是美国总署 NASA 的一份子，正准备为期五年的火星任务，经过多年严格的训练，学习安全的驾驶太空船到火星，出发的日子终于到了。当火箭离开地面的同时，和你同行的太空人就转头问你：诶，你对火星的了解有多少？你耸耸肩膀说：完全不知道，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我想我们到达的时候应该就知道了。我想那样的回答是不可思议吧，无法想象你的训练没有包括对于目的地深入的研究。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和天堂是息息相关的，那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地。你曾想过天堂是什么样子吗？在天堂里我们看起来又是如何呢？在那里我们要做什么？可悲的是，大部分的基督徒并不常去想天堂的事，可是圣经却教导我们要常思念天上的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说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是一个很直接的命令，我们要把心思放在基督与神同在的地方，那就是天堂。求这个字在希腊原文用的是 zeteo， 意思是很用心的去寻找或追求。同样的字出现在这句经文，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也用同样这个字 the tale， 在马太福音18章牧羊人寻找迷路的羊，还有路加福音15章仆人细心的找一块钱，以及马太福音13章买卖人寻找好珠子。当耶稣教导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用的也是这个字 the tale。所以我们可以把刚刚念过的经文翻译为用心寻求在天堂的事。很不幸的，大部分的基督徒花了大半辈子追求在地上的事，目标和心思都放在地上，好比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家。 金钱和属世的欢乐是他们所追求的。那有另一些基督徒，他们试着去顺服神，服侍的，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所以他们虽然有虔诚，但是就慢慢的失去了喜乐，服侍的态度渐渐充满骄傲、论断，或许感觉单调而辛苦，因为他们看不见天堂，有些人就走偏了，或失去了信心，他们无法完成这个属灵的赛跑，因为看不见终点线，那就是天堂。我来跟你们讲一个故事。在1952年有一个人叫 Florence Chadwick， 他时常从 Catalina Island 游向加州海岸线，全程26英里。他游的时候旁边就有救生船护围着他，大约游了15个小时之后，突然就起了浓雾， Florence 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当时他的妈妈正坐在其中一艘救生船上， Florence 告诉他妈妈，他不认为他可以完成这项任务，因为浓雾而无法看见海岸线的关系，他要求被拉上船。当他坐上船，他就发现最终目的地距离他停止游泳的地方只有一英里。隔天在新闻记者会上，他就说，我当时只能看到雾，如果当时可以看到海岸线，我就一定会成功抵达。在我讲更多天堂的事之前，我一定要指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一件有关生死的事。圣经告诉我们，天堂不是我们自然而然会去的地方。有件事是遍及全人类，又阻止我们进天堂的，那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句经文可能对有些人听起来很奇怪，的确有些人有较高的道德观，可是在这里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神是如此圣洁，甚至一点点罪他都会斥责。神是如此圣洁，他不允许罪与他同在。在哈巴谷书第一章13节说，上帝的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事实上上帝的道德标准是如此的高，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那就是 perfect， 完全。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48节就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神是天堂的王，他不允许任何罪在他的国度里，所以只有完全的人能在天堂里。那什么是罪呢？罪是不道德的行为，像是偷窃、作假见证、欺骗、作弊，这些都是很明显的过犯。罪也包括不纯洁的想法，像是嫉妒、贪心、色欲。如果我们诚实一点，我们就发现自己有无数次不能达到神完全的标准，我们真的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没有上帝的救赎计划，我们全都是罪人，都进不了天堂。除了行为和想法，还有一个更基本的罪，就是反叛神和他的律法。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存在是与生俱来的认知。罗马书第1章19到20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其实自从创世以来，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如果你拒绝一个国家政府的权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允许你去成为他的国民，这个是公平的吧？但是相同的，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神是至高的君王，你也不能期望神会允许你进入他的国度。我要为所欲为，而且不要神来管我， 这种叛逆的态度就是罪的基本。罗马书这样教导我们，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尊他为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顽的心就迷糊了。我们再来想象有这么一个人，他一生都犯罪，他的妈妈对他说他很爱他，而且愿意为他的罪付上代价，甚至被判死刑。这个儿子就对妈妈说，如果是这样，我就出去杀更多人。这种态度无疑是否是一种叛逆，是对这位母亲慈爱的牺牲的爱的叛逆。可是有些人对于神给的恩典就有同样荒谬的反应，他们会说，我只要信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的罪就会被饶恕，那太简单了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再去犯越多罪越好，反正我死之前就说我信了就好了嘛。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真正的救主之前，我们都是在神国门外徘徊的反叛者，反抗神的人就是他的敌人。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就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敌人和叛徒不是神国的一部分，罪人也不是神国的一部分。罪带来死亡，首先是肉体上的死亡，接着就是永远与神隔绝，与天堂隔绝，与来自神所有美好的隔绝，像是爱、友谊、美丽、欢乐。这个第二次的死亡就是地狱，就是与神和一切美好隔绝。圣经说，这些还没有救恩的人死了之后，因为他们还在他们的罪里，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那让我们来思考这句经文，地狱会是永远的，它也是一种沉沦，表示事情不会变得更好，只会更差。地狱是离开那所有美好来源的神，表示事情在地狱里不再会有喜乐、友谊，没有盼望以及慈爱。在这里，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爱我们，他不希望任何人去地狱。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就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是耶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天堂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的罪死，罪的工价乃是死，而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付上了这个代价。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不能到我父那里去。非常清楚，耶稣基督就是神救恩的计划。那我来解释一下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我们现今这个世界是处于天堂和地狱之间，有美好也有邪恶，有欢乐也有患难。在这个世界里，最好的生活也不过是天堂的一瞥，而在这个世界里最坏的生活也不过是地狱的一瞥。对于基督徒而言，现在这个世界是他们最接近地狱的地方，而对还未信耶稣的人来说，这个世界是他们最靠近天堂的地方。我再说一遍，对于信耶稣的人，这个世界是他们最接近地狱的地方，而对还未信耶稣的人，因为有罪，这世界就是他们最靠近天堂的地方。人生的尽头不是天堂就是地狱，难道我们不应该想尽办法不顾一切代价去天堂，而避免去地狱吗？但是这个代价已经被付出了，因为圣经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这个代价付得也过高了，付上的是神的儿子主耶稣，他的身体和血。代价被付出了，但是你还是需要选择。饶恕就像任何礼物一样，礼物不会是你的，直到你愿意接受它。耶稣送给我们每一个人饶恕和永生的礼物，要去得到这个恩典礼物，你必须选择去接受它，你必须选择接受耶稣。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等一下我会告诉你如何认识他，接受罪的赦免以及永生。 我向神祈求，你今天早上离开这个地方时，心里会有上天堂的确据。那让我们继续来看天堂是什么样子。关于天堂，神告诉了我们什么？事实上还蛮多的。首先，天堂是一个具有实际物质的地方。我曾经以为天堂是一个可以让我的灵魂飞来飞去的，就好像在云上面。但是与其说天堂是浮在云端上，耶稣使用一些实际的地点来形容天堂。在圣经里可以看到，天堂曾被形容成大房子、城市还有王国。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四节这么说，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那我来解释一下，我们常常想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就是实质的世界，然后天堂就是没有实质的世界，对不对？但是在圣经里面是描述说，实际上天堂是一个是 original， 那我们这个世界才是影像，就是 shadow 或是副本 copy。 我们这个世界现在就是跟天堂比来的话，是一个腐败堕落的一个 copy， 一个 imperfect 的 copy。 那我们同时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章第五节，他也这么描述，以色列的祭司所供奉的执事不过是天堂的事物的副本和影像。所以这些经文是说天堂是一个有实质的地方，世界的城市不过是天堂城市的影像，也就是新耶路撒冷，一个较不完美的影像。世界的国也只是神国一个腐败的影像。我们记得在伊甸园，它形容的就是一个实际物质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想办法停止把天堂想成是现在我们这个世界的相反。天堂是 original， 我们真正的家，我们现在在这里是一个不完美的 copy。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从启示录这本书找到最明显的证据，证明天堂是有实际物质的地方。使徒约翰因为到处传讲耶稣，就差不多在西元95年被罗马皇帝放逐到 Patmo 孤岛，就在这里神让他见证到天堂，神又命令他写下他所经历的。使徒约翰形容的是一个有实质的世界，在天堂里他可以触摸到东西，甚至可以吃东西。在启示录第21章1到2节我们刚刚念的，他就写道，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海也再没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来，他又更进一步的记录下新耶路撒冷的实际大小，城是四方的，长宽都一样，天使用芦苇量那城，共有2400公里，城的长宽高都一样，又量了城墙约有60公尺，使用的标准是用人量度的标准。所以我们来看，这城有墙有门甚至有根基，全都是用宝石修饰的，它的大小可以用人量度的标准来量，量出来是490万平方公里，这是实质的城市。而且约翰看到街道是纯金，圣经如此描述天堂是让我们对天堂可以令人更兴奋了。上帝一直以来都希望我们能够走在天堂里，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为什么要有街道呢？我们继续看，在天堂里我们看起来又是如此，又是如何？能走在天堂代表我们在天堂是有一个身体。的确圣经很清楚的说，神将在新天新地会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体。我们可以有两个方面来研究我们将来的身体。第一个，研究耶稣复活的身体，他的身体是还有留着被钉十架的痕迹， 在一个很出名的记载，耶稣的门徒多马用神触摸耶稣的手，还有他的肋旁，就可以感觉到这个钉痕。复活后的耶稣也跟着他的门徒一起吃东西，而且耶稣也是以他实在的身体升天的，他并没有把他身体留在地上。这些记载告诉我们，身体在天堂里是可以存在的。事实上，神会给我们全新的身体来享受他的新天新地。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保罗说我们的身体将会改变。有没有哥林多前书15章？下一个有吗？没有的话我来念。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卑贱的，复活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是有能力的，所种的是属血气的身体，复活是属灵的身体。既然有属血气的身体，也会有属灵的身体。保罗将现在的我们和将来在天堂的我们做个对比。下一个 slide 好不好？好，我们现在的身体是会朽坏的，我们将来会转变为不朽坏的身体。我们现在的身体是因为有罪的关系不荣耀，但是我们将来，我们的身体和基督同得荣耀。我们通常无法达成目标，是因为我们心里、身体还有情感上有很多软弱。保罗形容一种内心的征战，我们不愿意做的坏事我们去做，而我们愿意去做的好事我们就不做，或是做得很不好。但是在天堂里，我们将会有能力去完成我们被创造的目的。在第44节，既然有属血气的身体，也会有属灵的身体。这句经文可能会有一些困惑，我来解释一下。当保罗提到我们现在的身体是属血气的，他是说我们的罪性会朽坏我们的身体，而被朽坏的身体就不能进天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属血肉的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被罪朽坏的身体就让我们的内心有挣扎。保罗在罗马书第7章19节这么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在这种朽坏的情况下，我们进不了天堂。当保罗提到属灵的身体，他并不是说一个没有实质的身体。当他提到我们复活的身体是属灵的，他用的一个希腊字是 pneumaticos。这同样的字就用在加拉太书第6章第1节，我来念一下，看他怎么用这个字。弟兄们，如果有人陷在一些过犯里，你们属灵的人 pneumaticos 这个字，你们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使他回转过来。很清楚的，在这里保罗不是说你们这些没有身体的人，他是指你们这些顺服神顺服圣灵的人。Pneumatical 这个字用来描述身体复活的形容词。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不会受到罪性的捆绑。保罗在罗马书第7章24到25节说，我这个人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使我死亡的身体呢？感谢主，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神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来完全救赎我们，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在天堂会做什么。第一，在天堂我们终于可以见神的面，和神面对面就是正见他完全的荣耀。对一个了解神的荣耀和圣洁的人来说，可以见神的面是非常震惊的。在士师记有一个人叫马挪亚，当他看见神的使者，他就俯伏于地对他的妻子说，我们必定要死，因为我们看见了神。当摩西对神说，求你显出我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 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我以前觉得很奇怪，我不了解为什么我不能见神的面，直到有一次我去找眼科医师检查我的眼睛，不是那个原因，是因为我戴眼镜。他就叫我看天花板的一角，然后他就用强光照射我的眼睛，我很本能的眨眼转头，要避免接触这道强光，但是他叫我不要眨眼也不要动，所以我只好强迫自己张开眼睛。我的眼睛因为这道强光而感到强烈的刺痛，不到十秒之后，被照射的那只眼马上就开始流泪。我那时候就很讶异，被强光照射就好像被针扎一样。相较之下，上帝全然的荣光应该是更加锐利，远远超过眼科医师用的光。在那时刻，就真的在还坐在那个 examining chair 里面的时候，上帝就让我看得清楚为什么罪人无法看见神的面。上帝的圣洁和荣耀对得救的人是一种温暖的安慰，可是还对在黑暗里的人，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就只能躲避上帝荣耀的光芒。我曾听人说，除非神亲自显现在我面前，否则我不会信。你要小心你求的是什么。上帝是怜悯你，所以你还未见他的面。记得马挪亚俯伏于地时说的话，我们必定要死，因为我们看见了神。然而在圣经里头也说，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在神眼里，内心清洁的人就是被耶稣赦罪的人。哥罗西书第一章22节说，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那和神面对面还要做什么呢？在天堂，我们会和耶稣一同作王，一同管理新天新地。我再说一次，我们会作王，管理新天新地。你很惊讶吗？如果我是捏造的，那就是幻想了。但是圣经确实这样说，在提摩太后书，我们若忍耐，就必和他一同作王。启示录也是这么描述神的子民，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哥林多前书第六章2-3节也说，你们不知道圣徒要审判世界吗？你们不知道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一直以来，上帝的计划就是要人类管理这个世界。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以及全地和地上所爬行的生物。我们现在这个堕落的样子已经把这个世界管理了一团糟，但是在天堂，人们将会以荣耀神的方式来管理。我给一些例子，这是我自己想的。如果你是喜欢天体物理学的人，你将来可以学习星球运作，但是就不用烦恼考试或写 paper。 还有哪位教授是比这位创造宇宙的神更好呢？如果你是喜欢音乐的，或许你可以和大师级的音乐家像 Beethoven 在天堂一起作曲。想象一下，你在天堂在神面前弹着你的新歌，然后大卫王就在旁边拿着竖琴为你伴奏。简单来说，上帝会差派有意义有益处，不但如此，还十分适合我们的工作来做。我们还可以去认识人，天堂会有很多人，490万平方公里。我想要请玛利亚告诉我耶稣小时候的事，我也想要知道更多关于保罗、巴拿巴以及约翰，却没有记载在圣经上的事。 还有那些你已经失去联络的基督徒朋友，上帝怎么带领他们后来的生活？就算有一千年的时间，也不过让我们为神做见证，把荣耀归给神。在天堂里没有无聊这两个字。第三，最重要的，我们会永远敬拜神。好，如果你们当中有些人如果很诚实的话，现在或许在想，一个无止境的敬拜怎么会这么无聊？可悲的是，撒旦魔鬼在我们敬拜神的时候，会使出浑身解数来腐败我们的心灵。他的目标就是要让我们觉得敬拜赞美很无聊。如果我们觉得敬拜赞美很无聊，我们应该也会觉得天堂很无聊。很快的，我们成天思念的是地上的事，而不是天上的事。那我可以告诉你，教会不无聊，但是所有的人也应该知道，将来我们在天堂并不会在教堂里敬拜，因为我们刚刚有念，在天堂里不会再有圣殿。启示录第21章22节说，这是约翰他见证的，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换句话说，在耶路撒冷，上帝本身就住在我们当中，我们当然会和天使一起用歌声来敬拜神，我们也会服侍他。但是我也要念两段经文，一段从旧约，一段从新约。旧约以赛亚书25章第6节，万军之耶和华必在这山上为万民摆设丰盛美宴。在新约，路加福音第12章37节，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这两句经文实在是太令人惊讶了。耶稣说我们会坐下和他一起用餐，不但如此，神是主人，他会亲自为我们准备佳肴。上帝的恩典会多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即使在天堂，他的恩典会不断增加，我们怎么能不赞美他、服侍他呢？我有时候会想象我在天堂，然后我在脑海里都是想到在海边的地方。那时我和耶稣面对面，他将我的手放在他的手，我可以感觉到他手中的钉痕。我那时候心里就百感交集，耶稣是因为我的关系才会有这些钉痕，因为我做了对不起神的事，耶稣为我受苦，死在十字架上。我应该说对不起神，还是要对他说谢谢你？我会哭吗？我想不会，还是会微笑。我们大家的反应或许都会不一样，但是耶稣是对我说，我爱你，你很值得。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很不配进天国的，但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上帝为了我们付上代价，而且他邀请我们和他一起在天堂同住。有一首歌我想要跟你分享，我就请你闭上眼睛，当我念歌词的时候，就想象一下你和耶稣面对面时你会有什么反应。这首歌就叫做 I can only imagine， 我只能想象。我只能想象当我走在你身旁那将会是怎样。我只能想象当你的脸在我前，什么是我所能见。被你荣光围绕，不知我心何意，为耶稣你献舞，还是敬畏站立。竖立在你面前，或是屈膝跪下，高唱哈利路亚， 还是沉默口哑。我只能想象，当那天来临，我在阳光下站立，我只能想象我将会做的事是永远敬拜你。我只能想象，我只能想象。弟兄姐妹，我希望今天你对天堂有更深的认识。天国却是比我们所想更加美丽，更加令人兴奋的。记得 Florence Chadwick 的故事吗？他第一次试着从 Catalina Island 游向加州海岸线的两个月之后，他又再度的尝试，这次一样还有浓雾，可是这次的结果却是不同的。他成功了，因为他说他游泳时脑海里一直有海岸线的影像。在基督徒的人生旅途中，我们应该寻求的海岸线就是耶稣答应我们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天堂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它有名字，圣经称它为新地 New Earth。 让我们把目标设定在天堂。十字架是我们救赎的船，圣经是我们的地图，圣灵是我们的指南针，告诉我们正确的方向。耶稣在对岸等着我们，渴慕对我们说，欢迎回家。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你是还可以做一个选择，今天离开的时候有一个确据，知道自己会去天堂。我曾经像你一样活在一个自我的生活里，我曾经是我自己的主人，我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有一天当我还在上中学时，上帝让我明白我活在一个反抗神的生活里。就像圣经上所说的，我曾经是个罪人，虽然了解我是罪人并不好受，可是那是事实。上帝是你的造物主，你的天父，他是真正的王，他爱你，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圣经描述，在他钉十字架时，有另外带来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处死，悬挂着的犯人中有一个侮辱他，另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是同样受刑的，还不惧怕神吗？我们是罪有应得的，我们所受的与所做的是相称。然而这个人并没有做过什么不对的事，他要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必定同我在乐园里了。和这些犯人一样，当我们和全然圣洁的神相比，我们全都是罪人，我们注定死后会跟神分开。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选择，一个犯人决定嘲弄耶稣，他拒绝耶稣为他做的一切。但是仔细看另外一个犯人说了什么，他说，你还不惧怕神吗？他这个话就是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是神，他用口承认自己是罪人，而且应该是要死的。他说，我们是罪有应得的，我们所受的与所做的相称。他接着承认耶稣是天国的王，又求耶稣在天堂纪念他。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些话反映出他心里的谦卑和悔改，也反映出追随耶稣的心意。太慢了吗？当然没有。耶稣说，今天你必定同我在乐园里了。今天我邀请你做一个同样的决定，这个决定会改变你的一生和你的将来。罗马书第十章九到十节告诉我们如何去认识耶稣，得到这个恩典的礼物。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尊荣的耶稣甘愿降卑自己，把救恩给我们这些卑微的罪人。圣经说，这本来不是我们应得的。尊荣的耶稣为人的罪而死，这公平吗？我们很明显不配得到这恩典。而从神的角度来看，他爱我们胜于一切，因此他愿意为我们这么做。 这是从神而来的礼物，也是基督徒所说的恩典，是白白得来的。我现在想要做一个呼召，如果你是愿意承认你是个罪人，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神，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你也愿意口里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么就请你走到前面来，有人会为你做一个祷告，决志的祷告，让你可以得到神给我们的这个礼物。